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是 DL。三个星期前呢，我就已经把这一期节目的详细提纲已经列好了，也在我们社群里面给大家说好，我要更新这一期，主题就叫做“制定自己的感受是女性成长的关键一步”。但是呢，录制当天就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也就是我女儿生病发烧，然后我照顾她，第二天我自己根本就不在一个状态里面，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如果 我当天熬夜要录制这样一期的话，我有没有制定自己，有没有在制定自己的感受。我的答案就是否定的，我就决定放一放，没想到一放就是三周。因为这三周里面我基本上都是在旅途当中，这两天回到了北京，刚好调整过来了，所以想跟大家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去录制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觉得在过去我这个35年的人生当中，我到现在我才能比较好的有意识的去制定自己，并且把自己放到第一位，与此同时呢，会有意识的看到自己的愧疚感。说到这里，我是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像我曾经那样总是把别人放在第一位，而自己悄悄地推到了幕后？明明自己已经很不舒服了，但还是会答应别人的无理要求，事后特别的恼火。为了满足其他人的期望，我们可能不断地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导致自己的身体啊精神啊双重疲惫。但是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真正的关注自己的感受和需求，那种从内而外的满足感简直就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你会发现不仅你的精神更加饱满，连头脑都会变得更加清晰起来，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你也能够更加从容不迫。这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改变，更像是一场革命。那么本期播客，我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大家清晰地去结构这个议题。其中呢，我会聊到三个部分。第一，为什么女性容易屈居于幕后？第二，如何真正地做到将自己放在第一位？第三，以及如何处理自己和别人的利益冲突，不被自私两个字裹挟。希望本期节目会给大家一点不同的启发与温暖。那我们正式进入第一部分。为什么女性容易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呢？这一次我想通过三个方面想系统性的去结构一下这背后的原因。我想这样讲，主要是因为我们女性特别容易反思，然后当我们在生活中犯了一个错误，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通常比较容易从自身去寻找答案，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听播客的原因之一吧，就是想做一个自我成长和自我提升。但是在我们尊重自己的感受，能不能把自己置顶在这一件事情上，我是想通过这个部分想告诉大家，这不是你们的错，是女性就是被这么塑造出来的，也许一部分的男性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其中有哪些因素。那么第一个的因素呢，就是社会文化因素。我们去回忆一下传统的性别角色的观念，女性在成长过程当中不断地被灌输这样的思想，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觉得照顾他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职责。其次，社会评价体系也有一定的强化作用，就是当我们女性优先去照顾他人，会得到更多的认可和赞扬，这促使我们更加倾向于这么做。大家去回忆一下自己的母亲，当他们越是把这个家庭啊照顾好，越是能忍气吞声，越是能为家里去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一切的时候，他就会被周围的一切都赞赏成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妻子。再者，女性自身的情感特质也很容易让我们更加容易对他人的需求产生共情，从而不自觉地把他人放在前面。说到这一点，就拿我自己来举例子吧。可能大家也会有，当有人伤害我们，有人恶语相加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本能的共情它不会先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难受，我们还会去共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就会想，那对方是不是今天过得不是很顺啊，那他是不是在工作单位或者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什么问题，他才会这样对待我。我们总是会给别人想很多很多的这种 我们总是会共情别人的困境，但是忘记了谁会共情我们呢？与此同时，还有家庭和社会的期望。你们就想一下，我们家庭里面会期待女性去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很多的在过去的男性，包括我不知道现在男性也是，大部分都愿意娶比自己小很多的，家长也都会告诉他们，比你小的娶比你小的人，你娶比你小的老婆，那么你老了他就能够更好的去照顾你。为什么呀？那就说明他了，就是你在你七八十岁的时候，人家还五六十岁或者是七十岁，至少他的身体是健，至少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样子的话，当你躺在病床上，有人会照顾你，多么理所应当啊！但是呢，在社会中，这个就会包装成为年轻的样子是最美的，对吧？如果你比自己的老公更老的话，那他很容易对你厌恶啊，又会找一个新鲜的这样子美丽的人。我们很容易看不到他背后他实际上的这种的需求是什么，实际上的需求还是把男性放在了第一位，而女性放在了后面。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晰的知道，在职场上为了家庭而放弃自己事业发展的女性比比皆是。我之前一直没有注意到啊，因为我有自己的这种的创作类的节目，我也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只是中间短暂的当过全职妈妈。但是之前有一次我们去一起做婚姻咨询的时候，当我回忆就是梳理我生育完之后的自己的收入变化，我就发现在我生育之前，我的收入跟我先生的收入是持平的，基本上不相上下。但是在我生育之后，真的是我的收入会直线往下降，现在也还没有追到他。我并不是说我一定得要跟他一样挣很多的钱，但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就足足的说明，作为一个普通的女性，在社会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无形的期望当中，你会不由自主的就会去找那些钱少事儿少空闲时间比较多，能够更多的给家里面，可以更多的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放到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份工作。在往期的播客里面，我也跟我的朋友去聊过这样的一个话题。虽然我们生活在21世纪，虽然我们看过了很多女性主义这样的一些书籍，并且在社交媒体上不断的被传输我们要爱自己这样的一些言论，但是我们还是本能的没有办法时刻把自己放到第一位的一个潜在的因素，就是我们生活在这种无形的限制当中。除了社会文化因素以外，另外一个不可否认的还是我们的家庭教育。在我采访过的很多很多的女性里面，那些时刻愿意把自己放到第一位的那些女性，她从小就是被父母真的是宠着长大的，她说任何话都是会得到认可，只是在之后进入到社会的过程当中，他会有受挫，但是他需要经历一小部分的调整阶段之后，他还是能够用他年轻时候的那种被家里人托举的那个底色勇往直前。我之前也听过杨天真的播客，他那么的自信，那么的能够那么的笃定和自信，也是跟他的家庭教育没有办法分割开来的。而且在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再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传统家庭，包括我以及我们家乡里面的很多这种家庭里面的性别分工非常的明显，女性会承担更多的家务和照顾责任，从而使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关注自己的需求。大家，你们的父母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啊？包括我妈经常会说，就是在给你们做完饭洗完碗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饱了。我当时非常的难以理解啊，但是当我自己再去做这样的一些体力劳动之后，我就感觉我自己随便吃一点点就好了，我不太想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精力坐在那儿享受一顿餐。而我又从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出来，那我可能即便我头脑中认为女性不能这样，但是回到实际生活当中，你还是会是第一时间站起来去收拾家里面的那个人。第三个因素呢，就是很多女性是缺乏自信心，过度关注他人的看法的。我觉得这个跟 我们女性生活在别人凝视之下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没有办法分开讨论的，因为当我们梳妆打扮的时候是在渴望别人的认可啊，我们过于梳妆打扮，别人会说你的闲话，当我们有野心的时候会说你为什么不顾家，别人会怎么看，有非常多的这种的眼睛在盯着你，在评判着你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没有自己的内核和价值体系，特别容易有这种的起伏。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会首先考虑别人的看法，也会变得越来越害怕冲突和拒绝，因为这样的冲突和拒绝会导致我们不被喜欢，会导致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过低。这样的话，在我们没有一个自己的主题性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容易不相信自己的感受，那么也自然而然，我们永远都会屈居于幕后，并且不敢把自己置顶。那么我们接下来，到第二个部分，就是如何做到把自己放到第一位，如何理直气壮的去置顶自己。就拿我自己来举例子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非常非常受益的就是通过记录，通过写日记。因为我发现我的这些感受，我给别人说，别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是周围的人也都会以我们传统的这些思想观念去教育我。你看他这样说你是为了你好，你看他其实这样不应该，但是你可以做这些事情。我会有一种深深的不被理解、不被看见的这种感觉。更何况在20几岁的这个人生阶段真的是很难走的，20多岁的女性是在通过外界来确定自己是谁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所以通过写日记，通过在日记里面一遍一遍的去书写你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去关注到自己的需求，这是第一个非常容易且非常高效的方式去和自己产生连接。那么除了写日记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练习瑜伽、冥想还有运动。那首先我们来聊一聊瑜伽啊，之前我在第89期和莉亚去聊过瑜伽的哲学智慧，因为瑜伽你通过呼吸，你通过慢慢的去做各种各样的体式，你会跟你自己的身体产生连接。我现在想跟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做你经历了什么，关于创伤疗愈和复原力的对话。这本书可以在微信读书上就读到。为什么我会提到这本书，它跟瑜伽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经历的一切的创伤，就算是我们自己不记得，我们的身体都会记得，就是 body keeps the scars， 身体会记录下来。所以当你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深刻的发现，如果我们能跟我们身体产生连接，你就可以治愈你自己，你就能够以更加放松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发生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不会第一时间被头脑带走。我记得我生活中不管是跟我的女儿、跟我先生，或者是在工作场合发生任何事情，我现在就会学会本能的深呼吸，然后坐在那里做几个拉伸，然后我就会观察我现在身体的哪个部分非常的紧张，是我的胃吗？那我就会摸着我的胃让它放松下来。其实瑜伽里面的这个瑜伽和冥想是互为一体的，而且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长期以来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一项运动方式。久而久之，你就会把这样的意识带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当你想拒绝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你的身体变得比较僵硬，你就知道哦，其实我是想要拒绝的，而不是本能的说好的。当我感觉到自己身体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就觉得虽然我头脑告诉我这其实这样做也行吧，但是呢，我会再听一听我身体的感受，然后我会告诉我自己，那我先放一放这件事儿，可能放上一两天，我的头脑才会慢慢慢下来，去跟上我自己身体的这个节奏，就感觉我的身体和我的头脑两个人走散了很远很远，最近才慢慢走上了平行路线，但是还没有靠拢，所以我还是在不断的练习当中。这是第一个我想 告诉大家非常有用的两个方法，一个就是记录你的情绪日记本，第二个呢就是练习瑜伽冥想。好，接下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设定个人边界。这个个人边界，说实话我五六年前我就知道我得 设定我自己的个人的边界，但当时我只是了解它的字面的意思。后来我就发现，天哪，我明明告诉给别人我不希望对方这样去做，但是对方还是在做，然后后面我就会不断的去妥协往后退，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也会有一些非常微妙的变化，就时好时坏。这样的关系不仅仅是在夫妻之间啊，在跟父母跟孩子都会出现。后来我就在想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在下一次的一个冲突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有一种惊醒的感觉。我发现首先我得非常清楚的知道在某一些事情我的边界是什么。那好，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聊的，那我们可能以前就已经跟别人说过我的边界是什么，对吧？我就把它写下来，然后我发现我自己也特别容易会把我的这个边界给忘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想过一次我不喜欢这个，但你真的会容易忘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上一次我跟我们学校的 counselor 就是心理咨询师去聊怎么给学生设立这个边界的时候，我就说过，你看我也给我的女儿说过一些，比如说我们去超市只能买一个东西呀，甜的东西不能多吃呀，类似于这种。然后她说，哦，你的女儿才四岁，但是甚至是一个中学生来说，有些边界你今天说一遍她可能明天就会忘，然后过两天你再说一遍，可能三天之后她会忘。他就说这个边界这个东西你就是需要反复提及反复提及，但是千万不要恐吓。所以我在想，对于一个孩子是这样，那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是呢？所以我现在就是会在我的那个日程本里面的最后一页会写上我的边界有哪些，有哪些事情是我的底线，我就会把它书写下来，然后隔一段时间看一看，隔一段时间看一看。因为有些时候别人在跨越你的这个边界，尤其是跟你非常亲近的人，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的父母吧。因为我现在已经35了嘛，我明明告诉过他们这件事情我可以搞定，但是他们还是会很担心的去反复给我强调。我跟他们说了我已经35了，这是我的孩子，我能照顾好他，但是他们还是会担心。一方面来说，很多人会告诉我他们其实是在关心你，是在表达他们的爱意，但是对于我来说，他们在跨越我的这个边界，我已经反复告诉他们说一遍就够了，或者说两遍就够了，再往后去以一种非常的焦虑的情绪去告诉我你们的担心担忧，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后来我就发了特别大的火，把前面告诉过他们的话以特别强硬的态度说了之后，真的是管用了一阵儿。但我也意识到下一次碰到同样的情况我还是会去说，而不是说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不对啊这个事情是需要反复强调反复强调的，尤其是跟亲近的人，跟稍微陌生一点的人，跟你的工作上的合作伙伴，你可能发一次火对方就知道了，下次就会收着点。但是对于你们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你真的是需要反复的去强调。但是反复的强调自己的边界的前提是你自己不要忘记哦。除此之外，在我们写这个边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过一段时间有一些新的变化。我在说到这个时候，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就是几年前吧，可能三四年前，我会特别在意别人会不会对我的朋友圈点赞，尤其是我喜欢的人。但是现在我基本上就不介意了，也无所谓了，也不会去看。所以我觉得边界呀，或者是你的需求呀，随着时间随着你的经历的变化它会变化，所以你可能时时需要更新一下这件事儿，也是时时需要跟对方去沟通，去告诉对方，别人才会知道，而不是去发一些无名的火，你为什么不舒服，你要告诉对方，反复的强调。如果你想搭建好你自己的城池，你就是需要反复的去挖掘告诉对方的。 就是稍微辛苦一点吧，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的。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建立自己的女性同盟。我们也知道在女性友谊这条路上，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经不再像曾经大学里面干什么事情都是在一起的那些女性朋友，但我觉得在我们处于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理清楚自己的思绪的时候，第一时间去找到自己的朋友，让他帮你去分析，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旁观者清嘛。而且一定要找到女性，因为你要去问男性的话，那他可能会站到男性的角度去帮你分析这个问题。比如说有一次我找过我爸，我说哎，我老公这件事情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呀，他说男人就是这样的呀，我也是这样的。然后我在那个时候一下子懵了，我说哦，当时我还觉得他很有道理，但是过了几个月吧，我在回想的时候，哦，我气死我然后说到那个女性同盟，我知道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女性朋友嘛，所以可能你需要找不同的女性去聊，然后综合大家的意见再去看待同一个问题。当你如果就是持续只跟一个人去诉说自己的困境的话，那他给你的角度可能总是一样的。那在面临不同的场景，我们需要听到不同的视角。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社群，因为是女性社群嘛，所以大家会在群里面分享自己的一些困境，大家也会七嘴八舌的去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最近一次吧，有位女性朋友就在群里说，有一个男的他只是加了一下微信，他就不断的去骚扰，都在自己的家门口蹲守，然后对方也已婚已育，他也已婚已育，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有人都说哎呀，这是雷呀雷呀，你千万一定要跟家长长辈说，一定要跟周围的人说，赶紧先发制人，不能等到最后就是对方会说是你勾引。当然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最后发展成什么样，但是在通过群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我们群里面的姑娘都会受益。所以我觉得建立自己的女性同盟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会本能的去想，哎，这件事情如果大声的说出来，那别人会怎么看我？我们还是会回到原来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养育我们的那个模式，真的是这个地心引力，哎，很难逃脱。所以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圈子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这里也可以呼吁听我们本期节目还没有入群的女性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简介里面找到入群的方式。那么接下来第四个点呢，就是为自己留出专属时间。相信很多的单身女性朋友这一点是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在家里面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享受的时间，不管是一个热水澡，看会儿书，看个电影，或者是去回想一件事情对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是去回想今天经历了些什么，会有这样的专属时间。那么对于已婚已育像我这样的女性，很容易自己的时间就会被入侵掉。所以对于和我一样的这样的女性，你有家要照顾，有孩子，也有父母，一系列的这种的人际交往这样的一个网络你需要去 take care 的时候，一定要为自己留出专属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怎么找啊？就拿我自己来说，我会在一个星期里面会跟家里人沟通，有固定的比如说周末的某个晚上或者是下午，我肯定是要留那么四个小时或者五个小时啊。这个时间我不会去带孩子，我不会留在家里，如果他们出去的话我留在家里可以啊，我会在这四五个小时去决定我要去做什么，不管是见朋友还是自己一个人散散步听听播客，我会留出这样的一个时间。就一周你留两次啊，每次三到四个小时，你要跟其他人去沟通去协商，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当你去留出来的时候，那大家再去规划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他就会避开你的这个时刻，或者是他会跟你去聊，哎，你本来下午不是会有自己的时间吗？那其实这个下午我们想一起出去，你可不可以换到明天？明天的这个时候，我刚好可以去带孩子，你可以去跟你的朋友见面。就大家就会从之前的那种不跟你商量，直接安排事情，变成开始要跟你商量了。所以我觉得 从一周那么一两次这样的一个时间，你就会知道，哦，我又回归到我自己了。这个时刻我在置顶自己，那么这个时刻就是你的充电时间，不管你是爱人还是艺人。那么第五个点就是勇敢的说不，对不合理的要求果断的拒绝或者是延迟。这句话说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对于相当一部分女性来说这是很难的，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自己采用的策略就是延迟。我感觉回顾我自己过去的一些很多的经历，我都除非是当场对方问我，我可能本能的就会说好，但是事后我就会延迟去做这件事儿，不管是家里人的要求，朋友的要求，还是工作单位很多，还是在学业上，我会延迟。现在我发现，哎，那我在生活当中，我真的不想去回的微信，或者是别人直接问我你下午有没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稍微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静坐片刻，或者是去忙别的事情，再去想我到底愿不愿意跟他见面，我到底愿不愿意去接下这件事儿。通过延迟去了解自己的内心，通过延迟去知道你是需要去做的还是不必做。所以对于现在还没有办法马上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的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还有一种就是搜索积累你之前的数据，就是你可以现在就拿上你的日记本去写一下之前你有对哪些不合理的要求说过 yes。 我一下就可以回忆好多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你去统计一下，这是什么样，在你会容易在什么样的场景对这种不合理的要求说 yes。 比如说对方在请你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对方是你非常亲近的人的时候，或者是说比如说有很多人在场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容易说 yes？ 那你在这样的时刻你就在下面写上我过去的这些经历都不会白费，他们都会成为我未来说不的力量来源。所以未来我在很多人在场，别人要求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先去上个洗手间。就是提前你要再去预习，去温习，去预演一下，在这样同样的状况你可以有哪些策略。我觉得任何事情你都可以通过刻意练习去习得的你不可能因为我今天的这样的一期播客你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你可以习得这些非常细小的琐碎的方法，你把它融入到你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你去观察自己，你去积累，你去练习，有一天别人还没有说完自己整句，你就说哦，我最近确实有点忙，不过我可以帮你找一下还有谁比较合适。那么接下来的第六个方法就是财务独立吧。那这个就是可能对于学生来说相对比较难，但是大家如果听众里面有学生的话，你可以想一下你能不能把你每个月的生活费攒下个100块钱。那么当你突然间想要拥有一个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你能够制定自己的感受，你能够拥有它呢？所以我觉得财务状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上班之后，我觉得女性需要掌握自己的财务状况，以便能够更好的管理自己的经济生活。这个未来我会专门录一期播客，我连播客的题目都想好了，你们看一下我写的是什么啊？我以后要录的这期播客的名字就叫做我与金钱的关系，从月光到负债再到存钱的变化。我会跟大家去比较详细的聊大学期间、工作期间、婚后生活的一些经济财务思维的一些变化。那我现在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财务独立为什么和置顶自己的感受、置顶自己非常非常有必要呢？因为我觉得在现今社会里面，金钱就意味着你有主动权，它是你主动权的来源之一，你就会有比较大的底气。你可能以前你也会说不，你也会给自己 留出专属的时间。但是当你有了一定的经济气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筹码跟别人去协商，跟父母去协商。我在这里说的财务独立并不是说我们要财务自由啊，只是说你会有一个底气，就说我出了这个家门，我不会流落街头，至少我能有养活自己一两个月的成本，一两个月的金钱，这样子谁都欺负不了你。你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你就是有底气的。我觉得金钱就是你的娘家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的这个观点啊。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部分，就是自己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有冲突怎么办。我在想，当我们每一位女性想要置顶自己的时候，难免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本能的可能会相对而言会比较害怕冲突，害怕别人的伤心难过，以至于我们会多顾虑多顾及别人的感受，就是在想没事我们晚一点再吃可以，再多等一会儿也没问题，大人不计小人过之类，有非常多的这种头脑中的思维去帮助我们压抑自己的内在感受。所以我在这儿想跟大家讲，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利益冲突呢？首先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也是我在过去这35年的人生经历中学到的，就是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和目标。我觉得我以前只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但是想要的太多，不想要的也很多，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核心，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去提要求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明确，我们在谈判桌上没有非常清楚地告诉对方我要的是什么，而其他方面我们可以协商，没有这样的话，对方其实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你谈判。就比如说我们要选择买一个房子，当然这个房子最重要的可能是它的居住环境还有它的学区，但是你左思右想看了很多的房子，你都不知道到底应该选哪一个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要坐下来去列一下你的利益，以至于在近几年里面你的最核心的利益是什么，到底是学区还是环境，你可以舍弃哪一个，哪一个是排在第一位的，根据这个再去确认自己的利益。在任何一个选择当中，你要找到对你来说最最最重要的那一个点。但其实我们在想，我们在跟别人合作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意识到我们两个人所想要的利益最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点可能会不一致。我再举一个最近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也在社交媒体上经常的看到我们的一些妹妹们在选择去大城市发展自己呢，还是回到家乡。那么这里会有两个利益啊，一个是我们自己能够在去自己，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想在一个大的城市，然后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比较自由自在的生活。另外一个就是家里人逐渐年迈体弱了，然后希望自己的子女们能够陪伴自己。那么有这样的两个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大家都会非常的为难，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去选择？大家可以在这里写写你们自己的一个想法啊。那么我来说说我的答案吧。我可能去江外生活的话，我的利益就是说他会给我自由，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很多事情，除此之外我可以找到心仪的工作，有可能啊，这些是我的利益。那么这个利益跟我父母的当时跟他们产生的冲突是，他们希望能在我的身边，如果我有什么问题他们能帮助到我，能觉得在他们身边的话我可以结婚生育，他们也都能帮得上忙。最重要的是他们可能需要一个陪伴，所以在我们双方的这个利益当中，我的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说我想要自由，其他的我都可以放弃。其他的工资比较低，生活水平可能没有在家里面那么高，可能没有房没有车。下一步我要进一步的跟我的家里人去谈判，去聊他们的核心利益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在那个时间段，家里人一个特别大的核心的点就是说他们有点担心我找不到人结婚。 OK，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那 如果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那是不是就可以了？其实对于有没有人陪伴，后来我发现就是我父母双方都是有亲戚朋友在身边的，他们只希望我的生活能够幸福美满，其他的都还好，当然有的话更好。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出去工作，就我当时是从应该是从喀什到乌鲁木齐，我说并不是说我一辈子就不结婚了，然后去那里可以认识更多的男性，你们可以就是给我介绍嘛，我并没有排斥。我告诉他们我看中你们，我知道你们担心我这些。后来也是他们介绍谁我都认识了，当然在介绍的人当中我也确实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那总结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当时跟父母谈判的时候做对了两件事儿，一个是我觉得我的这个自由这个底线是没有办法被妥协的，这是我肯定会要的。其次我跟他们明确地告诉他们，我知道他们的核心利益是什么，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我也会满足他们的这个点和要求，我也会重视。其实你在给别人传达就是你重视他们的利益，但是可能在那个时刻你还没有去达到完成，他们有一种被看见被听见，其实他们就会松口。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是坐在谈判桌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二个呢，就是聚焦关键的问题，我们需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去解决对自己来说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这个利益冲突，避免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浪费时间和精力。比如说啊，我现在结婚六年啊，刚结婚的时候我和我老公可能会因为微信上那些言语的措辞发生争执，可能会因为他乱放鞋子袜子这些事情会跟他闹矛盾。现在六年了真的无所谓了，因为就加上一个孩子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找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只去抓那些关键的问题，关键重点。我这个假期我的时间安排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哪一天他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一些关键的东西我会一本正经的跟他去说。那其他的一些琐碎的，当然我也会有我自己的期待，但他没有做到的话我也就哎，行吧，大方向是一致就行。现在算是一些发生一些小事吧，我晚上还是能睡得着的。以前可能就是一定要拉着他就是睡前解决这件事儿。哎，我觉得长大了我们就学会了去节省自己的能量，把它用在刀刃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更加坚定的去捍卫自己的关键利益，并且灵活的协商，不管是在工作上跟父母跟周边的任何一个关系里面。我觉得一方面真的是意识到自己的优先级，自己的利益，对方的利益，另外一个就算是别人苦苦哀求的时候你也要誓死的捍卫这件事情，真的对我很重要。因为你们要知道啊，这是你的核心利益啊，这是你最最最宝贵的那个点呀。如果你在这方面妥协，那你下一次呢，再下一次呢，你就不是你的真实的自己了。等到某一天你可能连自己都认不出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妥协啊，就是你长胖变得胖一点，瘦一点变得胖一点，这顿饭你们俩一起吃你没点到你自己喜欢吃的，就一些小的事情过了也就过了。但是你要知道对你来说哪些事儿是大事儿，哪些事儿你能非常严肃地告诉对方，这件事我是真的开不起玩笑的，请你注意了。但周边最亲密的关系越早地告诉他你的棱角在哪儿越好，而且需要反复强调。因为任何一种关系就像一个舞蹈，对方知道你的脚长在哪儿，你的手在哪里，他应该怎么去走动，你的步调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置顶自己的时候也要告诉对方我是在这里的，要反复强调，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合作的成年人的世界。因为我觉得我录了过很多次这种的播客和单口，我觉得只有我们置顶自己才可以真正的以一种成年人的姿态与其他人沟通，这真的是我们女性成长的特别关键的一步。但我知道这一步很难，为此努力了这近十年，
慢慢走到了现在，有时候可能还会往后退，但是我真的会置顶自己。有什么事我会发给自己，然后有什么事情我决定不了的，我会稍微缓一缓，不会逼迫自己。我知道我才是能够陪伴自己时间最长的那个人，所以我要去了解自己，我要去告诉身边的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应该怎样对待我。久而久之，生活才会更加和谐，你的呼吸才会更加的顺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儿，如果听到这儿，我是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哪一个场景是真的做到了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希望你们能够留下你们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一些经验。还有哪一次呢，你是本能的就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感受，直接就答应了别人，而这件事情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在评论区见。那么这一期就到这儿了啊，在这里简单的预告一下下一期内容啊，下一期内容非常棒，呵呵，我很喜欢，就是采访了一位刚北京大学毕业的小妹妹，她要去美国上研究生了，然后想跟大家去分享她的一个学习成长的故事，敬请期待吧，这个应该也会准时在周四更新。也欢迎还没有进入到我们女性听众社群的朋友加我的微信一点不同2019，我会拉入你们进入到我的社群里。那我们下周四见喽，拜拜。
Sembra l'agosto del 96, questa mattina tutti sanno che la visindiere, tu sei un po' finto borghese, ma comunque ci capiamo ed è rarissimo per me, rarissimo.
Mi fai mancare l'aria
quando mi rispondi, mi fai saltare.